第五十二章，每年的节期。以色列人每年三次聚集在圣所朝拜耶和华。有一段时期，示罗乃是举行这些集会的地点。后来耶路撒冷成了全国敬神的中心，各支派的人都聚集在这里赴严肃的节期。百姓四围都是凶狠好战的民族，随时想夺取他们的土地。然而每年三次，一切年富力强的壮年人以及凡能跋涉长途的百姓都要离开他们的家乡，往靠近全国中心的集会场所去。这时有什么力量能拦阻他们的仇敌，使他们不来攻击那些无人保护的家园，不肆意杀人放火呢？有什么力量能拦阻远方仇敌的侵入，不把以色列人掳去呢？因上帝应应许要保护他的子民，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当以色列人上去朝拜时，上帝的能力就必制止他们的仇敌。上帝应许说，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上帝的时候，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图。第一个节期逾越节及除酵节是在犹太历的正月亚比月举行的，这时约在公历三月末四月初之间。寒冬已尽，晚雨已过，万物正当春日欣欣向荣之时，山谷间绿草如茵，野地里百花争艳，这是玉兔东升，一轮正圆，晚景非常可爱，正是古代诗人所描述的良辰佳节。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各地一对一对的朝圣者都向耶路撒冷而来，牧人撇下他们的羊群牛群，渔夫远离加利利海，农夫丢下他们的田地，先知的门徒离开他们的圣道学校，众人都面向那有上帝圣言显现的地方走来。他们徒步跋涉，且行且住，沿途随时有人加入旅行的队伍，所以在到达圣城之前，人数往往是相当可观的。自然界的美丽引起了以色列人喜乐的心情和对万福之源的感激，于是他们应用希伯来诗人伟大的作品来颂赞耶和华的荣耀和威严。在吹号敲钹的音乐伴奏下，千百人齐声唱出感恩的诗歌。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称赞耶和华的名。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爱你的人必然兴旺。当以色列的儿女看到他们四围的山头，就是过去异教人惯常在那里燃点他们祭坛之火的地方时，他们就歌唱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当他们攀登高山，遥望到圣城时，他们以敬畏的心情看着一群一群敬拜的人向圣殿走去。他们望到馨香的烟云上升，听见了立位人吹号宣布圣礼的声音，登时有感于中，歌唱出以下的圣诗：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上帝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给我敞开一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路撒冷城内的住家都免费招待朝圣的旅客，可是来过节的人说极其众多，这也不敷他们住宿，所以在城内可能找到的空地上以及城外四围的山头上还要直搭许多的帐篷。正月十四晚上，他们举行纪念逾越节的典礼，这庄严隆重的仪式纪念他们蒙拯救脱离埃及为奴之家，并预示将来基督的牺牲必要拯救他们脱离罪恶的捆绑。当救主在独楼地舍去他的生命时，逾越节就失去了他的意义，而由主所设立的圣餐礼来纪念逾越节所预表的同一件大事了。逾越节之后，接着就是七天的除酵节，第一天和第七天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节期的第二日，要把本年初熟的庄稼奉献在上帝面前。在帕勒斯汀地方，大麦是最早成熟的庄稼，在节期到了的时候就快要熟透了。祭司要拿一捆大麦在上帝的坛前摇一摇，借此承认万物都是属于他的。以色列人非等到行了这个礼，就不可收割庄稼。从献初熟的果子那日起，再过五十天就到了五旬节，又称收割节或七七节。为表示感谢上帝所赐的粮食起见，在这节间要把两个家教烤成的饼献在上帝面前。五旬节只守一天，全天举行虔敬的奉献。在七月间有祝棚节，或称收藏节，这个节期是承认上帝在他们的果木园、橄榄园、葡萄园所赐丰盛的出产。这是一年中最后的大节期，这时地已经生出土产，庄稼已经收在仓里，果子、油和酒都已储藏好了，初熟的果子也已经储备齐了。这是百姓都带着感恩的奉献献给那如此丰富赐福于他们的上帝。这个节期要作为一个特别欢乐的日子，守节的日子正好在赎罪大日之后，他们已蒙赦免，却知道自己的罪已不再被纪念了。他们基于上帝和好，就来到他面前感谢他的良善，赞美他的慈悲。收割的工作既已完毕，新年的辛劳还未开始，所以百姓这时毫无挂虑，可以专心享受这节期的神圣欢乐的福气。虽然上帝只吩咐每家的父亲和儿子来过节，可是全家的人都要尽可能一同来过节，并令家中的仆婢、利未人、外人和穷人来与他们一齐欢聚。祝棚节像逾越节一样，也是作为纪念的。百姓为要纪念他们在旷野旅行的生活起见，就要在过节期间离开他们的家，住在棚子里。这些棚子是用美好树上的枝条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边的柳枝搭成的。这七天的节期之外，还要加上一天，第一天和第八天都有盛会。每年在这些盛会中，老幼的心都在侍奉上帝的事上受到鼓励。当他们与各地方的人交往时，他们对上帝以及彼此之间就必更密切的联络在一起了。今日上帝的子民若能守一次祝棚节，一种纪念上帝赐福与他们的欢乐聚会，岂不是很好吗？以色列民怎样纪念上帝为他们列祖所施行的拯救，以及他们从埃及出来，上帝一路行神迹保护他们，我们也当思念上帝用各种方法使我们脱离世俗，脱离谬道的黑暗，而得以进入他恩典和真理的宝贵光芒之中。对于那些住家离会幕很远的人，他们每年要废去一个多月的光阴来守这些节期。这种敬虔侍奉上帝的榜样，深刻地说明虔敬崇拜的重要性，以及有把属灵和永恒的利益置于私人和属世利益之上的必要。当我们忽略弟兄在一起聚会的特权，而不在侍奉上帝的事上互相扶持、彼此鼓励时，我们就必遭受损失。上帝之话的真理就要在我们心中丧失其活力和重要性。 我们的心既不再被成圣的影响所光照所鼓舞，我们就会在灵性上衰弱了。在我们基督徒彼此之间的交往上，我们常因缺少同情心而丧失了许多宝贵的精力。那专顾自己独善其身的人，不能按照上帝旨意充任该当的职位。我们都是一位天父的儿女，我们的幸福是彼此互相仰仗的。上帝和人类的要求都在我们身上，所以那使我们能向弟兄表同情，并在造福他人的事上得到幸福的，乃是在乎适当的培养社交美德。祝棚节不但具有纪念性，也是一个预表。它不但指明从前怎样在旷野逗留，而也是作为收割节来庆祝地上果实的收藏，也预示最后收割的大日。那是庄稼的主要差派收割的人，把稗子捆成捆儿，用火焚烧，把麦子收在仓里。到那时，恶人都要毁灭，他们就归于无有。全宇宙必要同声快乐赞美上帝。蒙启示的约翰说：“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以色列人在祝棚节赞美上帝，是因为纪念他拯救他们脱离在埃及为奴的恩典，以及他们在旷野中度漂流生活之时对他们慈爱的照顾。这时他们刚刚过了赎罪日，并借着那日的奉献而蒙上帝的赦罪与悦纳。他们既体会到这一点，就更要欢喜快乐了。但将来上帝的赎民聚集在天上的迦南时，永远脱离咒诅的奴役，就是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的咒诅。那时他们更要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基督为世人所做救赎的大功那时已经完成，他们的罪必要永远被涂抹了。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利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上帝的华美。那是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是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